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很高兴又能够在灵命日粮这个节目与您相会了。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题目呢是恒久的爱。这个题目在今天讲，我想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您知道明天2月14号是什么日子吗？对了，是一些国家所盛行的情人节。情人嘛，当然两个人之间一定有浓浓的情和爱咯。至于这一段的感情会不会存到永远，这爱是不是恒久的爱，那就让我们以一颗期待的心来一起领修吧。让我们预备好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13章1到8节。哥林多前书13章1到8节，先借着这首诗歌，主啊我真爱你，来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进入你的圣殿，张扬你的容颜，有你我就喜乐满足，你是我最爱慕。 在你面前哭一出来，我真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一至八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一至八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非常感谢李翰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一到八节。今天要跟您一起背诵的经句是在当中的第七节，经句如此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再来回顾一次：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如果您方便用手机发送短信的话，不妨把这句神的话语发送给您所牵挂的弟兄姊妹，好让他们与您一同蒙造就。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恒久的爱》。像许多人一样，我喜欢 Google 网站首页在特殊的日子以及节庆时的画面。去年情人节是一对年老夫妇的图案，一位拄着拐杖的男人牵着一位白发妇人的手，二人肩并肩地走着，妇人手中还拿着两个心形的气球。正当我们的文化歌颂年轻人的浪漫爱情的时候，他却给了我极佳的提醒。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真爱有许多的阶段。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有许多出色的描绘，他歌颂了温柔深沉的爱，这种爱使我们能够超越自身的利益和情感。经文在第四到第八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布莱恩·瑞恩在他动人的诗歌《找到真爱》里面捕捉到真实的情感。诗歌唱道，爱人虽然改变，真爱不变，尽管一切陌生，依旧盼望。耳朵仔细聆听，双眼张开，待他回头，真爱增添智慧。当我们的尾声接受人生的试炼时，无论遭逢什么样的困境，愿上帝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他恒久的爱以及恩典，每日将他的爱能够表现出来。上帝的爱像不褪色的布料，被逆境冲洗，人色彩绚丽。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爱贯穿着整本的圣经，而在这里呢，爱这个话题又是一个集中的表现。不管我们在外人看来是多么的能言善辩，能说会道，不管我们有多么的智慧，多么的能干，也不管我们看起来有多么的慷慨无私无畏，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爱，那么我们所表现的，我们所表达的都是肤浅的，没有价值的。因为所有这些表面的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消逝，但是唯有爱，它是超越时空，是永无止息的。在上一个世纪，牛津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以及文学批评家 C.S. Lewis 给爱做了一个归纳，他归纳爱为四大类，其中包括亲情、友情、爱情以及神圣的爱。以前我读书的时候，为了赚取一些的零用钱，曾经为一位姊妹的弟弟呢当家庭补习老师。他的弟弟其实是一位有问题的少年，不愿意读书，对他的人生也是保持着非常消极无奈的态度。因此他就用这样的一种消极无奈去面对他的家人，面对他的人生。他的姐姐很疼他，不惜花任何的代价，希望能够把他培养成才。就算他花了很多钱来请家庭补习老师，也是在所不惜。而他的弟弟真的是一位非常难以相处，也是很难教的人。我费了很大的心思，但是见效不大。所以有时候真的是感到很痛心。在情急之下，我也曾经责备了他几次。有一次啊，他真的被感动得落泪，于是表示要悔改上进。他姐姐对他的关心更是不用说了。现在回想起来，虽然不知道他的现况如何，但是我相信我们所付出给予他的爱，包括他的家人，他已经领受到了。这一切的关爱也会在他的心里深深地刻下烙印。这只不过是人世间很平常的关爱，有师生之谊，姐弟之情，是友情和亲情的一个表达。另外，我也认识一位姐妹，因为她的婚姻触礁，已经离了婚，或许这就影响了她的孩子。她的儿子从小就有了这样不愉快的阴影，所以呢，一直都很反叛，成了街头的少年。在一次结党打架的行动当中，被捕入狱。他母亲非常伤心，但是就在那一段的时间呢，这位姊妹接触了一些基督徒，最后决志信了主。在他信主以后，他的生命也改变了，他开始明白应该如何的去关心他的孩子，去接纳他的孩子。于是这位母亲就一直等待着他孩子的出狱，等他孩子出狱以后，他们母子两个一同的在教会里面喜乐的成长。这些呢，也就体现了伟大的父母之爱。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当中提到的爱，就是第四类的爱，也是神圣的爱。来自于人的爱，不论是亲情、友情或者是爱情，都是有限的。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被爱，只有生活在爱当中，才会愿意去付出自己的爱。很难想象一个生活在恨当中的人可以产生爱出来。可是爱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呢？爱的源头就在神那里。这神圣的爱是不计回报，甘心乐意的付出与牺牲，它是永无止境的爱。只有当你经历过这种神圣的爱，才能够甘心乐意的去承担别人的责任，去愿意为他人付出，去接纳别人。要让这神圣的爱临到你的心里面，就必须先接受这爱，让 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动工。有很多的慕道朋友，包括以前的我，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觉得对于基督教的这些伦理道德观，只是在一旁看看听听就学会了，不需要真的去相信。圣经上所说的那个爱，我觉得是可以照样行出来的，但是后来我却发现自己完全错了，因为当我谦卑下来的时候，我真的看到自己实在是太有限了。我常常是软弱的，不耐烦的，充满骄傲的，也常常是自欺欺人的。在那种时候，我心中的爱就枯竭了，就爱不起来了。我终于认识到，只有接受那从神而来的真正的爱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我才能够爱，这爱才能够不被枯干，成为无源之水，或者是无本之木。我才能够真正的勇敢的去承担责任，去包容别人和付出自己。
饥渴的灵得喂养，软弱的心得刚强。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
今天的灵修经文提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他指出了爱在时间和深度上的内涵。忍耐与恩赐是从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当然忍耐是比较受苦的，需要有一定的包容心才可以做得到，而恩赐呢就比较喜乐。如果以宽容的心去施予你的恩赐，很多人都会接受。近代的管理学者已经放弃了消灭难题的念头，他们觉得与难题共处却能够更好的来面对现实以及改善现况。同样的，忍耐是面对难题的第一个反应。当你能够包容别人以后，你的心情呢也就没有太难的感觉了。那第二步就可以积极的向难题进攻，用恩慈来待人，就可以舒缓他人不安的心境，从而帮助他从低谷当中解脱出来。那么你们之间的关系呢也会慢慢的得到改善。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接着下来又提出了八个不要。他告诉我们，不要嫉妒，不要自夸，不要张狂，不要做害羞的事，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不要轻易的发怒，不要计算他人的恶，不要喜欢不义的事情，只要喜欢真理。这八个的不字呢，常常是我们很好的提醒。在现代这个迷茫的世界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就需要他人来跟我们大声地说不要。特别是当我们好像走进悬崖边缘，再走多一步可能就会面临危险，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特别需要他人的提醒，使我们能够及时停止下来，再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方向，把我们一直所把持的原则重新的来整理考量一下。结果呢，可能我们就会对原先一直所执着的重新的调整。我们可能会发现原来的我们太过偏激，甚至已经走离了正路。亲爱的弟兄姊妹，出于爱的责备是可以叫人得以反思，可以重新的调整步伐，虽然要放弃我们自己的坚持，但是这种的调整呢，却可以帮助我们走得更加的长远。当我们停止，当我们被拆毁，我们也需要重新的被建造。哥林多前书的这一篇爱的宣言，它帮助我们指出了一条爱的正路，那就是要包容、相信、盼望以及忍耐。包容是当人落在低谷的时候需要有一个避难所，相信是当人有一点点的自信心要尝试起步的时候所需要的火花，所需要的动力，能够激励他人向着目标直跑。盼望是让人有一个更明确的目标，使他能够向着他所期待的目标而前进。忍耐就是要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坚持到底。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四个爱的行动之前，我们还看到保罗说要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以及凡事忍耐。这凡事两个字指的就是每一件事情都要让我们学习包容，每一件事情都要让我们学习相信神是信实的，对神要充满盼望，以及最后要坚持忍耐到底。因为这一切的动力都是由永无止息的爱而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表达爱呢？简单的说，爱不是靠能力、靠技能，或者是在理性层面当中表达出来。很多人，他们的处事能力并不强，但是爱呢，却并不受到限制。我曾经看过一个小孩子，他对母亲所要表达的爱，使得这一位在沉痛当中的母亲为之一振。我也看过那些垂危的病人，他们即将离世的时候，向身边的人表达他最后的爱意，而使到他身边的人感动的落泪。我也看过那些不能够发出一言一语的人，用行动来表达他们的关爱。这一切都使人感到心里火热，重新让人得到激励。如果您有读过特蕾莎修女的故事，你一定会被这位身材瘦弱而且是一位驼背的人，他所表达出来的强大的爱而震撼。感谢主，爱是不需要受到条件的限制，任何人都能够表达爱。不知道您是否听过黄丝带的故事，他讲述的是有一位曾经犯了罪被捕入狱的人，终于有一天可以获得释放了。在他出狱前的几天，他向他的家人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愿意重新的接纳我，如果愿意接纳我的话，就在我们家的门前那棵老树上绑上一个黄色的丝带。如果我看不到这个黄色的丝带，那么我就不会回到你们当中了。结果在他回家的途中，他远远地看到有一棵老树，上面挂满了黄色的丝带。亲爱的朋友，这个黄色丝带的行动也是在很多的城市里面去鼓励人们愿意重新的接纳，帮助那些曾经犯过罪、坐过牢的人重新回到社会上来工作。这种宽恕的爱的表达，使很多的人重新的回到了正路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属灵里面都是罪人，我们都曾经犯过罪，我们都曾经得罪了神，得罪了人。让我们也来借着圣灵的感动，来学习用宽恕来表达我们的爱，去愿意接纳曾经得罪过我们、伤害过我们的人。这样，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也必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的过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充满劳苦愁烦的人实在太多了。有些人他们对生命没有把握，对生活没有盼望，很多人也受到身边其他人的伤害。常言道，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人生失意的事呢，也是十中有五。而我们呢，都是一群领受了神丰盛恩典的人，有了永生确据的一群。我们更应该在这充满愁烦的世界当中，能够向世界展露笑容。因为这笑容的背后是充满了神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能力使我们在软弱当中得以完全。我们今天能够笑，不是因为我们强颜欢笑，乃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已经品尝到从神而来极大的甘露、极大的喜乐和平安。让我们能够勇敢地以喜乐来回应这不平安的世界。主耶稣说，这世界有苦难， 但是你们不要担心，我已经胜过了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如果当我们每一个信靠主、领受神丰盛恩典的基督徒，可以向这个世界、向周围的人，常常伸出关爱的手，那么基督的馨香之气就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散发出来。在这几年经济不景气的当中，让我们所流露出来的爱，来安慰那些忧伤的人，使失望的人能够再一次的想起人生仍有盼望。如果你还有额外的能力，就请你伸出恩慈的手来握一握那些失意人的手，拍一拍那些流泪人的肩，或者可以聆听那些灰心者的心声。无论我们能够散发多少的爱，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是永无止息的，这恒久的爱会伴随着我们直到见他面的那一天。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已经拥有了这恒久无止境的爱。你的爱是这么的长阔高深，远远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赐给了我们人生有盼望，你让我们生活有力量，你使我们的心灵得安息。也恳求你将这格外的恩典透过我们散发给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周围的亲朋好友，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爱的管道，祝福更多的人。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最后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让我们心中有爱，来向神回应。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以奉献，用真爱付出，常常把快乐笑容挂在脸庞，让人生路上充满爱与阳光。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